就捏脚的走到窗前。我不晓得大家大概可以看到，如果看小说发展情节，我们就会想，哎，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是不是立刻一脚踢门就进去。可王熙凤就在门外面听。我觉得王熙凤最惨，就是因为她听到所有的话是她最惨，一生听到最惨的话，因为两个人在商量怎么样害死她。所以那个时候那种痛苦，就是如果她就一脚进去也就算了，可她要在那边听，而听到是她自己的丈夫跟另外一个女人在骂她，然后讲怎么害死她。而害死她的话，至少有一个平儿，平儿就可以扶正，因为大家都觉得平儿比较好，所以王熙凤就打那个平儿，刚好平儿在旁边，他就觉得平儿是跟他们一边的，就平儿从头到尾一直让王熙凤知道说我是你这边的，所以他从来不让贾琏碰他。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次贾琏跑到房间，平儿就立刻出去了，然后隔着窗子，贾琏说我又不是老虎，你干嘛就跑掉，可他就是不要让他碰他，因为他知道碰了王熙凤没完没了。所以平儿非常聪明，可是这一次她倒霉了，因为王熙凤听到说他们两个害我，竟然讲到说要把你扶正，那你当然跟他们是一帮的，所以就打她。那这里面就是她喝了酒以后有一部分不理性的东西，所以平儿在44回里面也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委屈啊。那也引导到下面我们会看到平儿后来在宝玉的房间，宝玉替她化妆的一段，但是最美就平儿喜出望外，平儿理妆这个段落。好，我们听一下王熙凤在门口听到的话啊。有时候看到这一段就在想，最好不要在门口听人家讲你什么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其实很痛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女强人，这个永远在外面摆出最强的姿态的王熙凤听到最悲惨的话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哎，王熙凤千算万算，她不知道她不应该听这些话，而听这些话其实是使她所有努力经营起来的那个墙全部垮掉啊。他就躲在门口捏脚，就是慢慢的轻声轻脚的走过去，走到窗前，就听到里面一面说一面笑。那个包二家的妇人说，多早晚你那个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啊。这个他已经够难受的啊，就是你那个阎王老婆。所以王熙凤在外面一定有很多绰号的，就是强的人都不知道外面有绰号，而那个绰号是所有的人给他定的一个社会地位，就是阎王老婆啊，就像阎罗王一样，那么厉害的老婆死了就好了。那所以大家也许会觉得包儿也许不是第一次跟贾琏偷情，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也偷过情，所以好像觉得说他有机会跟贾琏在一起，所以他会诅咒王熙凤如果死掉就好了，那个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那贾琏说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啊，贾琏是一个很窝囊很没有用的一个男人啊，他就想说王熙凤死了我再娶一个还是这样子厉害的女人怎么办啊？所以他大概也有一点意识到他自己的命大概就是一个怕老婆的一个命。那个妇人说他死了你就把平儿扶正吧。啊，可见平儿一般的人对他有好印象，就是平儿比较的柔软，平儿比较的宽厚，王熙凤许多赏罚到了平儿手里会有一种调整啊，会有一种调整，这个我们在好多地方都看到。所以平儿也常常跟人家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啊，所以他中间做了很多的缓和，所以大家会觉得平儿扶正会比较好相处啊。那他死了你把平儿扶了正就好些了。那贾琏说如今连平儿他也不许我沾一沾了啊，就平儿是陪嫁丫头，在名分上平儿等于是贾琏的太太，可是因为王熙凤太厉害，也因为平儿聪明，就变成平儿永远不让贾琏碰她，所以等于白有一个妾在那个地方。那王熙凤就是一定要独占的啊，她的丈夫是要独占性的。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说以今天的角度王熙凤没有错，可是在过去的社会里面这种贾家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妻四妾，所以就会觉得王熙凤怎么那么厉害，就是完全要独占这个贾琏。那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啊，所以你看贾琏还为平儿说，其实是平儿自己不要跟贾琏在一起，而且平儿也觉得贾琏根本不是一个成才的料子，所以平儿觉得他的命就是做王熙凤的陪嫁丫头，好好的把王熙凤伺候好，他是根本不理贾琏的。那贾琏的解释说你看王熙凤不让我碰平儿，所以平儿也一肚子委屈，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听到，王熙凤就会觉得平儿在搞鬼啊，所以平儿很努力的要做王熙凤的助理，结果现在也失败了。那贾琏就很抱怨说我命里 怎么就该犯夜叉星啊？夜叉大家一定知道，现在还有这个俗语叫母夜叉啊，就夜叉其实是印度佛教里面的一种凶神恶霸，因为它是阴翳的，后来就转成了中国民间常讲很凶的东西叫夜叉，那特别去指女性很泼辣叫母夜叉。所以我怎么会犯了夜叉星啊？就是这么倒霉，娶一个太太这么凶的样子。那凤姐听了气得浑身乱颤，那又听他们两个人都在称赞平儿，所以就怀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埋怨的话，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你好说我坏。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出气的人啊，就把平儿当出气筒。所以我们看到凤姐平常不会这么不理性啊，她真的有点喝了酒，所以把最亲的人当成出气筒啊，当成出气筒，那她就酒就涌上来啊，也并不寸度，也不想一想，不思考，回身就把平儿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了。好，这个时候她才冲进去。那进去以后也不容分说，抓住包二家的打了一顿，这样子啊，这个王熙凤也够厉害的，就冲上去把这个包二家的打了一顿。那又怕贾琏走出去，就堵着门站着骂啊，就是他不让贾琏走掉，就堵在那个门口啊。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这种场面，现在想起来蛮恐怖的，小时候就吓呆了，这样就是很奇怪，就是在那种小乡下里面那种人的苦闷，然后就看到一个太太挡在那个门口不让丈夫出来，因为一个女人就在那边爬窗户这样之类的。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大人就不让太小孩子看这个，我们小孩子又很爱看，总是溜来溜去就跑去看这种东西。所以《红楼梦》有很多很生活现实的东西，可是我很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这种生活里的现实的东西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写成台湾今天电视里面的综艺节目它就变成很八卦，可是《红楼梦》写到时候让你会有一种悲哀，就说人有这么多琐琐碎碎的小的痛苦啊，就是特别是这里面王熙凤贾琏我们都讲过，说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辛苦啊，每个人都有他们辛苦。其实这个包二家的你以后也会知道，她的丈夫也非常不成才，就每天喝得昏昏乱醉的，然后永远在那个厨房里连菜都没有办法做好的。然后这个女人大概也觉得跟这样一个丈夫一辈子大概一点希望都没有，大概觉得有没有其他的投资可以去做，那就不想跟这个丈夫在一起。那最后这个包二的家的最后你知道这种事情被人家抓到，她是必死无疑的，她就自杀了，上吊自杀。然后她丈夫就借着东西来要钱，要了一大笔钱，然后贾琏去娶个好的，她丈夫就很高兴这样。所以你也觉得包二家的最后你也很同情她，因为没有哪一个人是绝对的本来好或本来坏，其实他有很多的前因后果啊，造成他们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包二家的也有他自己的这种辛苦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就挡在这里，就在骂说，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啊，就是说偷汉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偷别人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偷情。那主子汉子就是说你是做下人做佣人的，你竟然敢偷主人的丈夫。好，所以这个当然是罪加一等的意思，就是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致死主子老婆，还要商量怎么把我毒死啊，怎么害死我。那就在说这个当然是很重的罪。那平儿就过来说，你们淫妇王八。好，王八大家知道讲的是贾琏了，就是骂他们两个，你们两个一条藤就一起，那多闲着我，那你哄着我。说着又把平儿打了几下。所以这个平儿过来是又被王熙凤冤枉，就说你们三个人是一起的，他本来只是骂包二家的，骂贾琏家的贾琏，可是接着平儿刚好在旁边，他说刚才他们两个都赞美你，说你们一定是一帮的，所以就是很不理性的就又骂这个平儿，又打这个平儿。那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啊，就平儿最委屈了，就气得干哭，就他不敢骂王熙凤，他也在骂贾琏跟包二家的，说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包二家的厮打起来。所以《红楼梦》的作者非常了不起啊，写到那个林黛玉在那边写诗优雅高贵，可是写到这种地方的时候那个泼辣全部出来了啊。其实这种地方很不好写，因为又不粗俗啊，又不粗俗，能够写到那个生活的现实面的东西，就是这些女性之间的争风吃醋的东西忽然打起来的时候，她写得非常的活泼啊，就跟包二家的厮打起来。